刚刚是谈到这个佛圣皆已啊，在念佛人在临终现西方圣境，那么生无痛苦。这个可以，各位可以参看《观无量寿经》啊，就是16观经，那么讲得很详细。注意到生无痛苦，那么先从下生冷起，那后面有引用古记云，古德的记，据我所知是杂宝藏经里面的啊，有一段话叫做顶佛顶啊，眼生天，人心恶鬼伏，旁生在两栖地狱搅拌处。这句子差不多啊，顶圣眼生天，人心恶鬼伏，地啊，畜生膝盖里是地狱搅拌处。就是这个往生的人，他临终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啊，按据这个唯识论里面，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啊，是有根身，根身就是我们的身体，阿赖耶识就是灵魂体，好像灵魂体寄居借住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就是精神跟灵魂，有点像哎，这个电脑，对吧？根身器械，这个器械也是我们阿赖耶识的。好，这电脑，你看这电脑，这么小小一台，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尝试嘛，你可以跑到。网际网络你去跑吧，阿赖耶识一下，不要看我们这个根身啊，什么都有，都藏在我们这个好像电脑里面。临终的时候，也就是说，哎，这电脑现在要坏掉了，你换个电脑，就换个身体了，你把原来那些资料把它 copy 到另外一个电脑里面，就对我说，我到另外一个身体了，我带前面的那些业，那些的善恶业力带走啊，这个身上电脑就报废了。那报废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啊总会坏的啊，那就有受暖是受，就是寿命，暖就是温度，就我们身上有活着就有温度啊，真正死了就没有，全身就透凉了，是就是阿赖耶识。那么就是说这三位是一体的，唯识叫做命根，我们的精神灵魂的依托体。那他要走的时候，他会集中在一个地方啊，一个地方走。那所以下面就说，佛顶如果成佛做主的话，全身都会冷，从下身冷，冷到头顶还温，最后当然头顶也不冷，也不温了，也冷了，顶圣。那其他都是一样啊，就全身都冷到眼生天，就是如果最后冷却的地方是在眼睛，那这个来生投生天道。如果人心，就是如果是投生人道的话，它最后冷却的地方在心脏。如果是恶鬼道，那再是腹部，如果是畜生道，就是乞丐最后人，如果是地狱的话，是脚板最后人啊。这个是情跟想，情的这个重跟浅决定它啊。你看，重浊者在下，轻轻者在上，我想大概原因是这个，你越轻了，他那个灵魂就越往上走，越重浊就往下走。所以这边就根据这个，就是说先从下身冷起，渐渐冷上，全身都冷到顶门未冷，自己往上念。那就说顶门由温，往生这个圣贤录里面常说，哎，顶门由温啊，当然了，往生有说看见诸佛来迎， 有时候珠宝蓝印是当事者只看到，也有人大家在一起帮他念的人也可以看到，有的可以看到佛的光，有人说哎，佛光是三更半夜，佛光跟白天一样，比白天阳光还要强烈，但是不照眼啊、哦，佛光啊，有，或者是听到天月明空，或者闻异香满室啊，或者预知时日，像我们刚刚所讲的，都是往生之宴啊，往生之宴。那么，所以这边讲到八系八士从顶门而出。是离即冷，哎，是走了，它就冷掉了，就寿命也没有了，温度也没有了，啊，阿赖耶识也没有了，即得往生，不经中阴，就是说，当下往生的不要经过中阴身，中阴身又叫中有身，所谓中阴身就是说，他这个灵魂体，啊，就会。我们所谓临终八小时，他一定会走，也有的十小时啊，是也有的啊。那如果离开身体之后，如果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刹那就去了，没有中间。如果是往地狱的，也刹那就去了，这无间地狱是去投生，没不经过中阴身，最高最低都不经过中阴身。可是一般呢就可能说就是有中阴身了，就是一七二七七七四十九天，都民间所谓的七七四十九天，这其实是从这些理论出来的啊。那每一期就是一七二七了，这个就中阴身会有个变化，这为什么要七，就是变化的时候会有苦恼，会有，所以这个时候要帮他念，所以这就是等于在密法里面就是中阴救度法了，中阴救度。那我们从净土中来看的话，就是啊，三七啊，三七，那是当时没往生的，还可以用三七的方式。所以说，不遇顷刻一念之间生极乐国土，脱脂宝莲自然化身。极乐世界是胎卵湿化，胎生啊，我们人呐、啊，这个哺乳动物啊，卵胎生，卵就是鸡蛋、鸡啦、鸭啦这些，湿生就是有湿气的地方，你的家里有湿气的地方，那蚊虫、蚂蚁什么东西跑出来了，化生。化身，还有地狱也是化身呢、啊，天上也是化身，刚像说我们电灯一样，其实电灯我比喻了啊，当然电灯是无情的了，人一按，哎，砰，电灯跑出来了，好像化身一样，天上七上化身，啊，六一天七上化身，胎卵湿化，就四身，啊，所以四身三有，四身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有嘛，这四身。那么这边说不遇顷刻，那净土经论里面讲说，从此世界到他方十万亿佛国土是壮士屈臂手举，屈臂手举就是手这样啊，那就这样，就这么一下到。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特别补充了，按照我们的常识，此方世界到极乐世界，大家都知道是十万亿佛国土，十万亿佛国土是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在我们这个要说起来，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可能大概有百亿个月亮日月，我们现在所谓太阳系银河系 恐怕都还没有到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他们还不知道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在这个一个初产，就一个四大部洲，各位可以看了，我们二课和解的第卷首啊，十一页第一页的话，各位先看第一页，四大部洲须弥诸山。四大部洲就是中间超级天，这个它是从上往下看的，那就是须弥山，有南瞻部、北俱卢、东胜僧、西牛霍，这是一个小世界。我们再翻到第十一页来看，这就是属于法界安立图里面的啊。法界安立图就是我们的现成世界。各位再看这里，在这个世界，你看这边中间是个须弥山，须弥山的四周就有七金山跟七香水海。那南瞻部洲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娑婆世界，那其他北俱卢、东胜僧、西牛霍都在七金山、七香水海中，这是平面的。那立体的呢，就是有忉利天，忉利天下面还有四王天，这是欲界天，四王天上面还有夜摩天，你看夜摩天命两千岁，斗率天是四千，化乐天是八千，他化自在天是一万六千岁。一万六千岁不是一万六千年哦，一个四王天等于人间一岁等于人间500年，50年哦。那下面你看，夜魔以上皆空居天依云住故，夜魔天以上是欲界，他是要经过禅定功夫，所以他是空居天。那再上面就是什么呢，就是初禅。好，那各位再看到十三页，十三页，十三页左边这个初禅盖有一个六欲天，六欲天各一为小世界啊，故婆萨毗婆萨论里面说，初禅广如四天下，就是一个须弥山、东胜僧、西牛霍、南瞻部、北俱卢，这是初禅的世界。二禅就有一千个初禅，一千个初禅就叫做小千世界，就小世界有一千个。三禅天盖一千个二禅，就是一初禅一千个小千世界乘一千倍，就是一个中千世界。四禅是盖有一千个三禅，叫做一个大千世界，就是小世界一千个乘一千再乘一千，就一千的三次方，叫做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叫做依佛化土。好，各位再看到我们的这个图表的十六页，有个法二十重华藏世界之图，中间有个娑婆界毗卢遮那如来，这是华藏世界的二十重。我们这个世界是在十三重，从我们这个世界到极乐世界都在十三重。你看华藏世界有多大，不是说只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外面还有华藏世界。华藏世界的第十三重，我们从我们这边到十万亿，十万亿佛土是 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世界有多大？佛法的宇宙观是多大？那时候的科学，不要说是那个最早以前，我们认为天下宇宙只有一个月亮跟一个太阳，对不对？那时候认为只有一个月亮一个太阳，现在当科学证明不止啊，只是一个太阳系而已啊，我们还有很大的啊。好，所以呢，我们这边要说明的啊，世界是非常大。十万亿佛国土为什么能够在刹那之间就能往生呢？你坐太空梭去做得到吗？现在太空梭那到月球也不简单呢，还要到金星、火星，还有土星、冥王星、天王星，还很多嘞，你去得了吗？都没办法，不要说是这个十万亿佛土，那为什么刹那之间可以去？这个我们就要从佛法来谈了。因为这些世界都是，因为讲到这一些都是空性的嘛。我们的心念，一切唯心造，我们的心念是没有速度的。没有速度的，不像我们有肉体它就有速度，你有个肉体它就一点物理它有一个速度，时间空间把你限制住啊，心念根本没速度，因为这个外在世界是假的，就是我前面一念很痛苦好像在地狱里面，后面一念我可能在天堂，只是一念而已啊。极乐世界也是啊，极乐世界不在心外啊，在事上说十万亿佛国土，在理上说不在心外，刹那之间的事情呢。所以我们说身得决定身具则实无趣，在事上说是身，但是理上讲不在心外，即使到地狱也不在心外，也是身得决定身具则实无趣。所以这边谈到不与顷刻一念之间生极乐国，这对着有的人说，你说十万亿佛国土那不是心外有法吗？十法界都不在心外，极乐国土当然不在心外，既然不在心外有来有去吗？离开心才要去啊。所以说往生，所以为什么有说生无生论啊？事实上是往生了，理上说没有来去。好，所以下面说一念自间生极乐国，脱子宝莲，自然化身，不由胞胎。为什么不由胞胎是对我们来说的？我们想想看，一个胞胎多辛苦啊，十月怀胎啊，母亲要受多少的苦，这个孩子也要受很多的苦啊，还慢慢长大。那么还有隔音之谜，所以不由胞胎，不假如阳，得清虚之身，相好具足，存障不相。那么到了极乐世界那边，我们根据了无量寿经，去的人都是一个样子，都是佛的样子，这是庄严不庄严的看你的德恨功夫的浅深。存障不相，曾经有人呢、问说，哎，极乐国土都是男性，那我女性不能去啊，对不对呢？ No， 可以看啊，欲界众生包含欲六欲天都有男女性，色界众生就根本没有所谓男女性，也不是阴阳人，没有男女性之别啊。那多半就是，那就是丈夫相，因为我们说女性不是永远女性，男性不是永远男性啊，所以并不是说女性不能去极乐世界，我们看的《净土圣贤录》里面都有啊，不分，就刚说男女老少全部都有，所以 所以不要误会啊，说到那边的，女性不能去啊，是那边没有这些，也就没这些烦恼，没这些问题。好，随公恨之浅深，分品位之高下，故有仕途之分。这边啊，现在再看下面302，说当知持之，执持名号，即简易之节，人至，这个是应该是一个错字，乃至顿至圆，以念念及佛，不劳观想，不必参就，当下圆明，无余无欠。也就是说，持名念佛的殊胜，它是非常简单明了，自证自言啊，不必观想，也不必参就，参就是参禅，当下圆明，无余无欠。到这边请各位参考我们讲义的71页，71页要解的解，欧一的注解，他说为持名依法，收集最广，下手最易，所以释迦持尊无问自说，特向大智舍利佛年初，可谓方便中第一方便，了义中无上了义，圆顿中最极圆顿。故云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活。这里啊说的更加的明白了，说持名依法收集最广，因为三根普被啊，九品往生呢、啊，下手最容易啊，念一句佛号而已啊，所以释迦才说，才有这个佛说阿弥陀经。我们为什么以前面说为什么要加一个佛说这两个字呢？这我们前面讲过了，这十二部经里面，别的经都是有因缘，有某个菩萨、某个弟子祈请，佛才说，只有阿弥陀经不经过祈请。当然还有别的啊。佛说的这种比较少，他自己就是说不是我亲自说没人相信啊，阿弥陀佛不是他，我说阿弥陀佛，佛佛道同，所以我要无问之说，因为你不会相信，因为法门太殊胜，所以要佛说阿弥陀经。所以特别像大智舍利佛念出来，大智舍利佛，大舍利佛是有智慧的，那不是愚民政策，我们前面说的是有智慧的人，我跟他说。还有是文殊师利法王子，文殊师利菩萨也是大乘的七佛之，是代表智慧的，一个是罗汉修声闻乘的智慧的，一个是修菩萨恨的智慧的，我特别都是，这是有智慧人才会选的法门呢、啊。他会修的法门，不是迂腐迂腐，所以这边就讲得很清楚了、啊。可谓方便中第一方便，了义中无上了义，圆顿中最易圆顿。请看72页翻过来，说唯独持名这个法门，收的机最广，普被三根，下手最容易。但是慈云它具足有寺庙跟礼庙，方便者是对机修法也，慈云念佛一法，念念习佛，不落三圣的诸行，你不必说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啊，开权显实啊，这法华经说开权显实啊，三就是一，就方便，不绕圈啊，不落三圈，所以说方便 那地方兵直接了当，不要经过啊绕弯子。了义就是大乘贤了之意，一即念念其佛不落第二义门，四心是佛，四心作佛，当下是了义啊。净土法门一般有人说它是不了义，以为是不了义的，全教的，不是，它是了义，归无上了义。当时在净土的历史里面就有很多有争议，别时义，别时义就是它是好像说我们现在教学一种特别的一种特殊教育。那特殊教育什么叫特殊教育？都是有一些对不对有问题，有身心有些问题的特殊教育。那净土好像是别时义，它是不是那么正统的，就它实际上不是，所以它是了义教，直了成佛，无上了义。长期光净土就是啊，你看见识尘沙无明一直都一直上去啊，圆顿是吧，圆融顿超之法，以及念念即佛不落偏见的阶级，故为最极圆顿。最圆顿就是说我们前面讲了，说从四慈到理慈，四一心到理一心，破见识，破尘沙，破无明，一路过来好像坐高铁一样直接到，即使下几站还是直接到。所以这边特别提出净土法门它的殊胜在什么地方。好，现在我们翻回302页，这一段说直持名号简单名直解自证自圆，念念即佛不，它可以包含了观想、观相、实相念佛。所以我前面不知道有没有提过，就是民国时代有这个唐大元居士，唐大元居士是太虚法师的弟子。那时候他就提出，有人说净土是相中还是空中？相中就有相啊，空中就是无相。有人说净土你念佛观想也好，观相也好，持名也好，都是有相嘛，当然是相中了。唐居士就说 No， 他是空中。为什么？刚开始你是有相，然后有梯子，你没有梯子什么上楼呢？怎么上空中呢？没有飞机，我一定有东西把我送上天，怎么不是怎么行？怎么上得了？刚开始有相，到后来是没相。我们看这个下面二土都是有相的，到了十报土就开始没有相了，到长期观净土根本没相，就是空，真空境界，过程不同。所以修般若，比如说《金刚经》，有一个民国时代有一位叫做有些居士，什么半古龙居士了，姜维龙居士，就姜维龙居士就是一生研究《金刚经》，他背《金刚经》十三分钟全部都可以背完，五千多字，十三分钟全部把它背完，一生研究《金刚经》，把《金刚经》所有自古的注解他都把它做了一个整理归纳，不管是各种各派偏台的或者般若思想的或者什么，他全部把它，或者三论宗的什么的，全部都归纳，然后说明你们这些研究的。所以有同学研究金刚经，我说你这部经一定要看，江源龙君毕生研究金刚经他跟一般比如说金刚经七眼书啦什么什么金刚经什么什么百家注了什么，那都是一些注疏，都是客观注疏而已。他这个是把你前面所注解，就像我们现在写论文一样，把你前面我都给你尊弘归纳， 不但综合归纳，我读出一种看法。啊，这有人说，哎，他是，就是说宗教思想。我认为他不但宗教，而且是原教。比如说，跟别人看法不一样，那综合归纳，自己主用从天台的这个五重玄义来判《金刚经》。《金刚经》是般若系统的，它是教中般若，可是行在弥陀，行在弥陀就是哎，那弥陀法门跟般若什么关系呢？这从这边，他在里面也谈到念佛法门，也是回归到净土法门。你看，这就是说我教中华严、教中天台、行在弥陀都有，就是换句话，教理跟这些不障碍。就像我们讲，为什么读诵大乘的经典，就是这里的啊，可见。这个念佛法门是啊相同，那当然在祖师各有他的依据，跟他看法不一样。所以唐大人居士他就看法跟别人不同啊，就引起一些争论。就像我们现在密教有时候也会观想，观想观想是这有他的次第啊，从次第到圆顿，升起次第到圆顿，到圆顿的时候就是空的思想。在基础上它是用相法相的思想，那高层时候都用般若思想啊，中观的思想，空的思想来。就净土宗也说，从空到从相到性啊，都包含在里头。所以藕益大师呢，就综合了各种经论，哎，天台华严什么什么，全部都我们前面都论过了。好，下面再看结，上上根不能御其困，下下根亦增其欲，亦得或者亦能增其欲。其所感佛所生土，往往甚境亦不一概，可谓横盖八教，数彻五十。所以彻底悲心无问自说，且深叹其难信也。上上根像文殊普贤十大愿王求生净土，也不会超越他的范围，这些都是等觉菩萨啊。下下根的下面就是说，鹦鹉八哥学念弥陀亦得往生，亦增其欲，极乐成为莲欲。下根就我们前面引过什么张三和了、王打铁了，你说啊，鹦鹉八哥啊，也都离不开，这不就三根普被吗？所以有人说，所以我们说待业往生，有没有待业？鹦鹉八哥凭什么往生呢？他懂什么？他不是畜生是吃吗？对不对？在往生圣贤录里面也有鹦鹉八哥。可是我们上也讨论了，鹦鹉八哥会生在有念佛的国土，又会生在念佛的主人、念佛的家庭。他听到念佛，他会念佛，那也是他属世的善根福德因缘呢。哦，上次我们曾讲，哎，他前世就是念佛人。可是因为临终心颠倒了，一念不绝，所以不幸堕入畜生身。可是因为他还有过去世的善根福德因缘，所以他会生在这个土地，生在念佛的家庭。哎，那 就是差那一点点，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不讲坏的。所以啊，他也可以易得往生，对，他一定有他的因缘。所以说三根普悲。那么下面说，所感佛所生土，往往圣境亦不一概者，就是所感一应现之佛，有应神化神受用神之不同。所生土有同居土，有方便土，有十报土，有长吉光土，不一，皆由能感三会之力，有胜有劣，感应道交，不访不来而来，各见所见，不往而往，各生所生矣。这算是我们举例的，好像说，哎，我是杯子有水月就现，我这个大海有水月就现，我其实臭沟水里面有水业还是现，臭沟水就像说业障深重啊。那大海好像这些法身大士大菩萨，海里的月，河里的月，杯子的月，这就上上根下下根中中根都包含在里面了。只不过说见的是法身佛、报身佛还是化身佛呢？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你破了未破见思，看到未破见思的佛，破了见思啊，看了三方便有一处所见的那个佛，那这些都算是啊化身佛啊，十报都是见的报身佛啊，有只是有差别。其实同样生一处所见的佛，同样见思，个人还是不一样。很简单说，我两面镜子同样照佛像，虽然这两很像，他照他，他照他，不障碍而已了，还是两个。这镜子呢，哎，有一点灰尘，这镜子比较干净一点，还是一样，但是好像一样，其实他照了，哎，就是不太清楚，这样很清楚。那这个镜子，哎，有点凹凸，照了扭扭曲曲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只有到了长吉观净土所见的是，大家见的是完全一样。那么其他土都有差别。那么四土的差别是大的差别，那同样一个土的差别小的差别。下面，往往圣境亦不一概者，此论蒙佛接应，往往有圣境接啊，如原教接、别教、别教接、通教，不按位接者居多。意思一不是一概如是也，就是你不管通教、别教、原教，那是可以相通啊。比如说，好像那个往生净土圣贤录里面，我记得有这么一个例子，说有人一看了是金莲台，银的，他就说，他这个阿弥陀佛说，我不要银的，我要金的。阿弥陀佛说，你要金的可以，你再精进啊。他精，哎，后来就是金的来接他，他不一样啊。那还有的说，哎，他现在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说，我还有多久要，比如说还有三年来接你，就他怎么讲，阿弥陀佛啊，三年我三天我都保不住，你明天就要接我。阿弥陀佛说好 OK， 他明天接他，那看你自己了啊，各种不一样，众生根系千差万别，跟阿弥陀佛还可以谈条件啊，那是不能买不通的，买不通的，这是啊啊，丝毫不爽的，不能有钱在这个世界，钱大家都可以买通。一般在诸佛世界，钱是没有用，只有功夫。好， 那么我们到这里啊，时间到。